对相对比较小型的一个场合，然后对这边也容易比较熟了，所以就是大家针对我们这个声明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啊，就可以直接问那个老师。
不用。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还好吧，我一般都睡比较晚嘛，其实还挺高兴的，嗯，因为我们做这个价格调整的话，就是说是考虑了很久的一件事，所以现在把它实施出来，其实至少在我们内部，原来我是主张做价格调整，所以现在终于把它实施了，我觉得挺好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价格调整？
实际上是国庆前了，就是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从发布会以后呢，用了四个月时间才解决这个量产问题。这个我给大家写的这个稿子上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5月20号开的发布会，但是到大概9月的中下旬的时候，生产部门那边的负责人才说这个生产基本没有问题了。那这时候呢，就是数码产品一般关注周期也就是2-3个月，3个月了得了。那我们拖了4个月之后呢，关注度已经下降了，所以其实销售的黄金时期已经错过了，对任何一个产品都是这样的通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觉得可能应该考虑去调整。然后国庆长假回来一看，那个数据就是相对于出货相对于我们的生产量来讲，出货量已经在明显放缓了，所以当时就是没有考虑。然后这个讨论了很久，到现在才得以实施。
你的投资方有什么意见？
投资方没有参与意见，他们都是放手让我们做的，没有参与任何意见。
那当初降价之前，你说要到50万才能完成任务，现在降价之后要多少啊？
我不知道呀，那是我们当初制定的目标。但是对投资方来讲，我们很多事情不太需要解释，是因为他们拿了我们的产品回去给身边的人，其实因为投资方是自己投了这个又极力支持，他们每个人都买了几十部、上百部手机给自己身边的朋友们去送，但是得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好评，所以他们自己本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很放心的，但是实际操作下来因为供应链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对小厂商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生产周期拖了4个月，这是最大的问题。当然也有我个人问题啊，你们也很清楚，就是说我在网上经常说一些那个叫什么没有什么忌讳的话，这个作为企业负责人显然是不得体的，但是事实上因为这个给我们也招来了一些没有利益关系的仇家，这是我经常最近跟同事们检讨的，就是说当我们从事商业领域的时候，因为你不可避免的在一个激烈竞争的行业里跟别人正面交锋，本来就容易惹仇家，就即使你什么都没做，你只是把这个企业运作得很好，已经结了很多仇了，但是由于我个人的性格问题嘛，所以经常发一些没有什么肆无忌惮的言论，这个呢很奇怪，就给我们惹了一些毫无利益关系的仇家。这些人在网上没有摸过没有看过我们产品，不停地说我们的坏话，只是因为讨厌我的性格。那起初我没有想好的一件事儿，就是说当他们我去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只考虑这件事儿我说的时候是不是真诚的，以及他是不是有道理的，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是我作为个人一贯的性格。但是做企业负责人以后，这个显然是需要就是重新调整一下的，就我不需要为了做企业说一些违心的假话，但我可以选择不说话很多时候。但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因为性格的关系，这个调整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但最近我也比较想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买了我们产品的人在网上说这个产品怎么这么好，然后下边就马上围上了一堆陌生人去骂他，然后这个我们看多了确实心里非常不舒服。然后还有的人表示支持的时候说我们买了这个手机以后，两口子商量了一晚上，决定发这个贴之前把评论关掉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对我们的用户造成了多大的困扰。但是之前我比如他们跑到我下边来骂我黑我的时候，其实我是不会特别在意这件事儿。但是如果这件事儿频繁的发生在我们用户身上，其实我们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
那你是要转型吗？
就是不说话嘛，少说话嘛，这个对我也没
那
么关系。11月18号我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就以往我个人每年搞一次，去年因为做手机耽误了一年，但是以往是每年一次的，叫一个理想主义者创业故事，那个是 其实我现在想它是一个，我原来是为了做企业做的一个活动，但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是突出个人色彩的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虽然很受欢迎，但是今年我也渐渐意识到，就是说对我来讲要做的这个企业的品牌是大于我个人品牌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今年的这个演讲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就是说以后我还会自己主持发布会产品什么的，但是就是作为我个人的那个每年一度的那个演讲，11月18号可能是我个人的最后一次了。所以呢，我要调整心态，接下来做一个合格的企业负责人。至于我个人品牌，其实我以前也是没有说是用心去经营，只是由着自己本性来，就是这样形成的。
那你为什么今年还要开呀？为什么不把今年的就直接取消掉？
我今年这个是有很多事情要交代，就是一个叫什么告一段落的这么一个告别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原来去年也是承诺过要开，然后因为工作耽误了，今年这个也是承诺过要开，所以我作为一个完结篇讲一下。将来也不排除再开，那就是如果我退下这个岗位的话，重新恢复我个人身份和色彩的话，我还会去讲这个东西。
如果你现在把自己理解成一个合格的企业家的形象，你希望变成谁那样的形象？
没有想到特别具体的。对，比如说产品上我希望是像乔布斯这样，但是其他方面我没想到要像谁，就少说话是最
好。个人品牌形象上你觉得
个人，我希望淡化个人品牌，没有个人品牌最好。
但是互联网品牌不跟企业家，
但你少说话的话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少说话不讲话的话，大家就会慢慢忘掉你这个个人色彩。其实我对我来讲很多时候就是由着性子说话导致的。
但是卢老师，你个人本身就是相当于锤子最重要的营销资源吧，但是现在
那不一定。你看我个人的性格给企业带来了很多好处，现在也带来了坏处。那当你产品自己能站得住脚的时候，我这个东西利弊互现的时候，我其实需要重新考虑这个东西的。另外就是如果这个企业做到最后，即使做得很壮，就是很大，发展得很好，但是我个人品牌仍然大于企业品牌的话，我仍然理解它是一个失败。所以我希望是就是突出这个企业品牌，我个人尽量往后靠。
其实手机行业许多公司都说到非业，然后其他公司的都说业里面业界都称说其他公司的老大都是晒自己的底裤来证明自己。
晒什么自己底裤？
晒自己的底裤，就是那个数据啊什么的。然后您是把整个行业底裤都给晒了，你怎么看这个？
对，这是我处理的不成熟的地方，就你没有必要把这些都说出来吧。这不意味着我要撒谎，我可以不说，但是我一直就没有想通这个事情。以往我都是说的，现在我知道别人的底裤比以前更多了，但我会选择不说了。
罗老师，那个产品降到那个2000档以后，他对
还有啊，我插一句，就是说，你看，比如说我是以公开言论的方式得罪了他们，对吧？但是他们报复我的方式呢，常常就不是公开的，这也是我比较苦恼的。比如他们发一个产品呢，就会派几千个上万个水军跑到我这儿来一天。现在你们知道收费高一点的那个公司很多都是人肉的水军，他不是以前那种僵尸的，是活人的，这个是很难防的。他跑到我们的官方微博和我的微博底下，他一发新品，就比如深圳有一个厂商发新品，他就每天跑到我这儿刷5000条。那我们跟新浪投诉，他说这个僵尸的我们可以用程序来解决，但是活人来刷的呢，我们就没法解决。没办法解决以后呢，我们就只好让那个嘘哈负责的这个 PR 部门的，还有那个什么，包括行政的那些同事都给就是叫什么折腾起来，然后大家守着那儿没日没夜的删，一天要删几千条。比如他会下到我这儿来发一条说的那个，这个是什么手机，然后另一个人或者说这个是锤子手机卖的挺贵的，然后那马上有一个人说要我说呀还不如什么什么什么手机呢。但我们怎么判断它是水军呢，是首先那个品牌的用户人群跟我们是没有太多交集的，但是一天发5000条新的，以往是没有那么多评论的，现在发5000条评论里呢有4000条都在讨论那个品牌，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判断，这个肯定是他们有意雇佣来做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又没有证据，所以你不能说是去告他或者怎样，所以能做的唯一办法就是24小时不停地去删这个东西，但确实搞得很疲劳。 那类似的情况有的时候还跟他推的新品都没有关系。那我们经常发生这些事情的话，同事就说你要少说两句，我们就不会结这个仇，如果不结这个仇，他也未必会派人过来搞这个小动作。那我们就这种话听得多了，我对同事们也有些愧疚的心理，所以我们就克制一下，少说话。嗯，
好，不好意思，那个竞争对手那些产品，就是在两千档以后，可能锤子会面临很多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的产品，我没有任何看法。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我对竞争对手的产品没有任何看法。其实呢，你们如果就是说关注过我以前的微博的话，我是批评过很多竞争对手的产品，也夸过很多竞争对手的产品，但是你就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当你是个人的时候，这样可能没事，你是企业家的时候，产生的结果就是，你夸别人好的时候啊，你说别人不好的时候，别人认为你是有意的抹黑对手；你说别人好的时候呢，他还认为你别有用心。比如说，某品牌的最新产品出来之后呢，就前一阵儿，它这个产品以往呢做工不是特别讲究的，然后这一代取得了一个质的飞跃。我看到那个产品以后很感慨，因为这个产品一直给人的印象是就是说在做工方面不是很注意的这么一个品牌，现在呢它相对于以往几代做了一个质的飞跃，我看了很高兴。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这个产品做成这样还真是，因为我有好多朋友在那家公司，实际上而且他们的目标人群跟我们也没有直接交集，所以我当时看了很感慨，我说这个产品做的真的是非常好。结果你看下边的评论就都在揣测，比如说我是不是拿了那家的好处，是不是要战略结盟，是不是明褒暗贬，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说这种事情经历多了，确实是越来越不想说话，这也是事实。
那现在的话，能不能透露一下出货量具体如何，然后线上和线下？
出货量现在是不能讲的，就是说我个人的性格是，无论以往做任何企业都是把什么都摆到桌面上讲的，但现在做制造业以后发现问题非常多，就是除非我们阶段性的有一个东西要做一个总结和告一段落之前，数字总是不能公布的，因为这个坦率的讲是我个人做这个企业以来最不适应的部分。但是我们的管理层和硬件的生产的这个负责人 CTO 什么这些，就涉及到技术的，我们团队几乎全是摩托的精锐部队出来的，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每天在每周一的例会上反复教育我的，就是说千万不能讲一切跟数字相关的东西，除非你到了一个财务上有一个总结性的阶段，否则是不能讲一切，这个任何数字都不能讲。我简单讲一下几个原因吧，比如说当我们的订单数超出原来的预期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讲的，低于原来的预期的时候也是不能讲的，因为当你超出预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核心元器件有两家供应商，那你如果对外公布了这个数据的话，这两家供应商都在等你把多出来的订单给谁，你理解我意思吗？所以如果我给了我两家，我涨出来数据以后 A 家没有拿到，他就猜我去了 B 家，但是我跟 A 家的那个货还没有拿完，所以他后续给我支持的时候，很可能因为不满就给我们品质稍差一点的 B 货的 A 货 B 货的，他元器件也是分那个级别的，他相应的可能就给我不好的，这是一个不能讲的原因，这多了的时候不能讲。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订了两家供应商，但实际生产过程中，如果我们对某一家格外满意，另一家相对没有那么满意，但基本也说得过去的时候，我们多出来订单就倾向于给这家，所以那家没拿到的就可能在后续的供货的时候出现不好的情况，这是多了不能讲的一个理由。少了不能讲的一个理由也是，就是很经常，就是说当我数量少的时候呢，我们前期跟一些核心元器件对它是有一个承诺，要到多少件的，他在那个线上是勉强同意给我们供货，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厂商，我们的供货，我们的元器件需求量常常不是那么大的，所以我们要了一个数量的时候是勉强达到了他要的一个线，但是他并不满足于那个线，他给你供这个货等的是你如果后边有高速增长的话，他再给你后边继续供，但是如果我们订单数达不到那个数字，我们又不会撒谎，所以我们如果按这次的数据公布的话，导致的结果就是他发现你的增长势头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没有交清楚的尾货和就是叫不叫尾货吧，没有交付完的后续的元器件上可能又会出现问题。所以制造业这个复杂就在于我们需要几百家甚至上千家提供元器件，在这个情况里我们讲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给合作方带来一些 出乎我们意料的反馈，所以硬件行业的人反复的讲，任何数据都是不能公布的，除非你财务上到了一个总结性的阶段。所以这也是，坦率的讲是严重不符合我个人性格，但我也在试着调整这个东西。
那现在能不能透露说线上和线下的一个销售比例呢？
大部分还是线上走的，对我们来讲，大部分还是线上走的，因为线下的渠道我们并没有就是。之前因为没有人手，线下的渠道我们没有去派很多人去经营这个东西，线下渠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你能讲一下，因为在一开始您讲说相对生产量您的出货量相对有下降，您能
什么
您说相对于现在的生产能力，
嗯
你的出货量相对增长比较缓慢？
没有缓慢了、啊、怎么会缓慢，是下降
啊，下降。
我们不会撒这个谎的，我们是出货量在下降，所以才做价格调整，不是说，不是说我们的那个上升缓慢，上升缓慢是很官方的讲话，对。
您能讲一下这两个量之间的关系吗？
那其实你就是要数字嘛。
您不
是啊，我们产能是，就是我说的到九月中下旬产能解决了的是，我们现在如果一个月有需要的话，八万波也是能做的。但实际上我们出货量是远远达不到的，对，我们需要的话八万波也可以做。其实生产上要调节的很多小的问题是在头两个月内就基本都解决了，最后一直解决不了的是两家关键元器件的供应商给我们提供的货是达不到我们品质要求的。那技术上解决这个的时候是他们的工程师和我们的工程师一起去解决的，这个浪费了另外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拖下来就到四个月了。
刘老师，就是问你，就是明年咱们那个今年，就是今年 T1 的时候，这个产能一开始确实挺困扰咱们很长时间。
对，
到明年的时候，到第二的时候，这个问题会不会有很好的一个解决呢？
其实解决的方法也没有那么难，是我们在今年比较难操作这件事儿。明年相对比较容易的解决方法就是，第一呢，我们在开发布会的话，一定是要囤上5到10万波现货才开发布会，这样的话。今年就是我们搞得很被动，就是我们开完发布会订单数是非常非常好的，是超出我们期待的，但是你把发货拖到四个月以后呢，即使是最铁杆的支持者们也会等不了了，因为当他看了发布会决定买这个机器的时候，分几个阶层，有特别有钱不差钱的他就当买个玩具也行，这种就无所谓，他下了订单自己都忘了，等到我们去通知他的时候他才想起了，哦，我还订过一部手机，然后就买完了他玩就无所谓，但是这个是极少数，多数人还是说有这个换机的需求，同时被我们的产品发布打动，这样的人买的时候他会等你一个月两个月，但是等到四个月的话这跟他是否支持你没关系，所以拖到足够长的时候他们跟我们客服啊甚至给我留言都说非常对不起，说我们实在等不了了就买了其他品牌，希望 T2 的时候支持你们，他有这种话，这个我很感动，但是确实也很无奈，因为你也不能让人无限制的等下去。但我好像不是直接回答了你的问题是吧？你刚才问题是什么？不好意思，
我就是问您，就是在第二个时候，就是第二这个产能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你不会碰到现在
啊？解决方案就是我们之前是因为资金占用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比如说3000块的手机，你要囤10万部，就是3个亿嘛。
嗯。
那我们之前是因为资金问题，然后就是其实我们还缺乏一些信任度嘛。东西也没有做出来，一直在今年5月20号开发布会之前对外界来讲就是一个相声演员，然后跑到手机圈里大忽悠，然后呢惹出很多话题，估计是个小丑，这个是很多人之前对我们预设的立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贷款啊什么过桥贷款什么这些都很麻烦，但是我们今年做了一个产品出来，然后到了明年生产前我们根据前面做的这些东西来，一个是从投资人手里除了拿融资的金额还要有各种这个借款的金额，然后还有过桥贷款，我们把这些钱凑一块呢直接量产做到大概比如说5到10万部，这样的话其实生产上可能出现的问题你在发布之前在没有公众压力的情况下你自己都偷偷扛完了，所以顺利的话一两个月解决供应链和生产问题，不顺利的话即使拖到四个月开发布会我也不担心，因为我们的卖点从来不在 spec 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硬件的指标比别的厂商晚3个月4个月我是根本不在乎， 但是我在乎的是我做出了产品，成功的开了发布会，引起了足够大的热度之后，我产品发不出去，这是一个特别头疼。所以明年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提前准备好充足的现金，把货备出5到10万部，再开发布会，开完发布会1到2周内把10万部产品发出去。这样以后呢，因为从现在来讲，我们在网上看真正买了我们手机用户好评率都是90%多以上的，所以从这意义上，我们如果把10万部一招发出去的话，产生的良好效果就是发布会的热度没退的情况下，产品又到了用户手里，这些人忍不住又到网上去炫耀和去讲我们产品如何如何好的时候，会带动下一轮的那个关注和销售，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今年最大的问题是生产拖了4个月，但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不得已。
现在这个咱们降的这个价格会不会对咱们这个利润指标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当然肯定会，但是对我们的投资人来讲，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指望我在1年内2年内就马上就实现盈利的，所以他是看长远，所以事实上对我们影响并不是很大。特别是当我们拖了4个月这件事儿已经关注度下降的时候，我们更在意的是有更多的人能用到我们的产品。因为大家都说产品好不好用口碑就能传开，那口碑传开了，你每次你到别人贴的一个贴上，特别是那些粉丝多一些的人买了我们产品夸我们好的时候，你下边看几十条上百条评论里边有近半数的人说好是好，但是价格贵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是挺那个什么的。对，所以对我们来讲，未来的发展里边除了自己做手机以外，也有可能跟一些其他厂商战略合作，然后推广我们的操作系统，这也是有可能。但是 ROM 的形式我们就不做了，因为我看过一份腾讯的报告，实际上我们实践中也是这个感觉，就是说腾讯用户体验中心做了一份调查问卷，回收了8000多份的这么一个调查报告，这里边显示就是说到底谁在刷机，就是 ROM 是谁在刷，因为你不刷我不刷他不刷，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怪人在刷。最后调查结果是说结论是说刷这个 ROM 的人多数都是极客，然后还有一些是比如说他并不是极客，但是他想换一个手机，但收入有问题，所以呢他就刷个 ROM 就感觉自己换了一个手机。他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用户为主。所以对我们来讲， ROM 推广是就是说用网站和论坛来推广 ROM 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我们可能会跟其他手机厂商合作推广我们的 ROM 也是有可能。
有在谈这件事情吗？
在接触了，其实一直有找我们的，我们之前是毫不犹豫的都拒绝了，其实因为我们希望把这个尽可能做的封闭，但是现在看的话就是说有一些思路我们在扭转，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用到我们的系统，这个很重要。举例来说，在所有对我们产品感到满意的用户里，对操作系统的满意率几乎是100%，对硬件的满意率是超过90%的，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应该花更多的心思在操作系统。
您方便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吗？
哪个？
这
个。如果低于2500。我是你孙子，这不是这没有问题啊。我们做企业的人不是那么在意个人，就是说前面说过的话是不是丢人了、啊？他们觉得打脸，他们很开心，无所谓，这个正常。连月写过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我建议你们有空可以看一下。连月以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讲说企业家自己前面说过的话后边怎么样，就这个东西。你看乔布斯之前甚至不但多次在媒体采访中说过这个话，甚至他们还专门拍过一个花钱的广告片在美国到处打，就是讲为什么手机不能大于3.5寸，但是现在出了4.7寸。那这件事儿对于围观群众来讲，他们乐于看到面对公众的人被打脸被羞辱被怎么样，所以这个心理我们是充分理解的。但从企业角度来讲，你为了前面讲过的话，当形势出现转变的时候，我死要面子把企业搞黄了，这个是普通人很幼稚的想法。对于做企业的人来讲，个人的这些面子问题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事啊。当然，他们愿意这样开心，我们也只能看。马云老师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企业家的大概说，男人的内心，特别是做企业的这些人的内心，都是被委屈撑大的。”这个东西我当年其实没有什么感受，现在坐下来的话，其实感触还是很深的，觉得挺有意思。
我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这次降价的幅度都在一千块
啊，
实际上这个大致算来应该是占到这个产品这个原来售价的三分之一了，这个降价幅度。这么大的降价幅度在电子产品里常见吗？就是短期内？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们可能也听说了，就是双十一的时候，所有的手机厂商都要清掉3G 的存货，清库存的。那实际上呢，我们也讨论过，就我们也想双十一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后来想双十一的时候大家都去做，那其实效果就不好，你明白我意思吧？你降了800，我降了1000，效果就不好。所以呢，我们是想抢在别的厂商都去做这个之前，我们提前把自己的3G 的库存清掉。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何况我们做风扇也是一贯是不喜欢凑热闹，所以我们提前把它做掉。
清库存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双十一的时候，所有的手机厂商都会清3G 的库存。
对，清库存的这个战略我能理解，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做的是要把之前多收的钱也要退回去。
对
啊，这个反过来是不是说明咱们当初在定价的时候，因为定价一个是一个产品就比较核心的一个步骤是吧？是不是在定价的时候考虑不足呢？
没有啊，我们不觉得，因为我们原来订单数很好，是拖了4个月以后才流失的。
嗯，
你理解我意思吧？所以我们看自己内部的数据的话，这个定价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我们实际上，很少有人去谈这个东西啊，但实际上我们在成本方面是非常高的。大家觉得你一个连基础中况都没用的手机能贵到哪里去呢？这个想法是很业余的，就是我们在产品的品控方面的要求是超过绝大多数厂商的，所以再加上我们是新厂商，规模优势也不明显，所以这使得我们实际上成本比较高。原来的价格是这样，我这样讲好了，你们都是业界的记者，应该很清楚，就是在中国大多数的硬件巨头在制造业里利润率只有1%几，这个作为商业模式是非常不健康的。我们一定不愿意在价格战的泥潭里跟他们一起去打这个东西。就是说正常的话，一个企业利润率在1%几，它是极其不健康的。如果他还继续做，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去做什么别的好，他只能继续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做这个。但是做暴利的产品呢，当然大家会说什么暴利，这叫会谴责暴利。其实所有的企业家都想做暴利产品，但是我们确实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去做暴利产品。我们就想做一个价格适中，对企业有一个合理的利润率，能维持它健康运转，同时把足够的钱投入研发这么一个企业。所以我们当时定3000，并不是一个叫什么，并不是一个暴利的定价。但是现在拖了4个月以后，我们形势变了，只好做这样的处理。而且我们给前期的用户都是有一些补偿政策的，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
这个补偿方案是，
而且我们下一代产品出来的话，就是 T2 出来的话，仍然会定位于中高端的这么一个市场定位。
现在这个补偿方案是根据什么制定出来的？因为我看到是18/20是以后购买的是会有，
因为18号我们四 G 首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推广活动，导致那天就是一天之内卖了几千个，然后到现在卖了将近5000个吧。那这部分用户是刚刚买的，那我们希望他就是说当时可能还就是挺起哄挺热闹的这么买的人，不会在这么短期内发现这个降价幅度大的话产生就是心情特别不好嘛。我们不希望这样，所以做一个补偿措施。这对手机厂商也是很常见的做法。大部分手机厂商如果调价调得比较大的时候，都会给前面的什么1周啊或10天啊或者2周啊，这样给一个补偿措施。但是我们是从发货开始到现在的都有一个补偿措施。你可以看到那个上面，从7月初开始发货的，我们都有一个补偿措施。就是为了让他们感受好一些吧。
哎，龙老师，你看 T1 它是4个月就降为1000块，然后如果等到明年 T2 发布的时候，那消费者可能就会想，哎，反正它马上就要大降价。
对，他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对，那那个时候如果他们选择发布会之后不买呢？
那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那这个你觉得该怎么处理？
我不觉得，我很擅长把一个好产品做好，同时又说的打动消费者。但是我们第一代的时候犯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生产问题。对，所以我不太担心这个。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开始就是这定价，可能现在目前的销量会好很多？
是有可能啊，但是 怎么讲，就是说我们，我刚才讲过了，就我们不会去做一个利润率只有1.几%的企业，就这是很不健康。这个不健康体现在除了你从自己和投资人的利益诉求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是1.几%的利润率的企业是很难花大精力做好比如说客服研发这些东西，因为这些本质都是可以用钱换算的。举例来说，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个0.几%的利润率的一个手机企业，大家抱怨它的客服做得很糟糕，但实际情况是它如果把客服做得好，它这个企业就倒闭了，因为它利润率就0.几%。对企业来讲，你要做好的每一件事都是可以用钱来换算和衡量的，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如果我们的企业常年能做下去，规模也很大，一直利润率就是1.几%，我一定会想办法转型，而不是让它继续做一个1.几%利润率的企业。
那现在定这个价格，定这个1.98开始售的话，那利润率是不是只有1%？
啊，
利润率是不是很低？
是没有利润率，是亏损的。
亏损
就是我们按1.98卖这个3G的库存是亏损的。
那是三个型号的都在亏吗？
哪个？
就是说16G、32G，每个型号。
16G、32G都是亏损的，4G版本是基本不亏的。对，基本上可以打平，大概是这样。
现在的话，就是锤子手机的一个代工厂还是选择、
嗯，
我说锤子手机的代工厂还是选择蓝华还是富士康？
都是富士康，对，我们是在蓝华富士康和叫什么亦庄富士康两处同时做的。它是这样的，就是说，生产商一个叫 Level Five 是提供那个模具和核心元器件的一些东西，比如中框啊什么那些是在蓝华做，然后装配是在那个他们叫业内叫 Level Ten。就是富士康叫 Level 10和 Level 5，Level 10那个是在亦庄，所以我们是两个地方同时开工，最后出货是从亦庄富士康出货。
你现在这个定价之后，还能把自己定位成中高端吗？
当然可以啊！你现在，一个产品，我举个例子哈，你们看三星的产品是怎么卖的？它上市是5800，一个月后是4800，再一个月以后是3800。然后再接下来是3500左右卖的生命周期里比较长的一个时期，所以很多厂商是每天都在调价的，很多厂商是把价格维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的，这个都有自己的商业逻辑和道理。那对我们来讲，原则上我们是希望采用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内价格比较稳定的方式，但是你拖了4个月以后，很多原来的你的想法不能实现的时候，就是清库存，这是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做法。没事，没有问题就算了，有问题。
你刚说要和其他厂商合作推广系统嘛？那你现在已经拒绝了哪些厂商？
啊，这个怎么能讲呢？
那你看好那个魅族跟阿里的那个合作吗？
这个对我们其实是好事、
嗯，
因为整个业界能把操作系统做好的厂商其实没有几个。你可以算苹果肯定不用说了，但苹果也不会跟人合作。小米是一个，然后魅族是一个做的比较好的。其他厂商我就不说了，那其实小米是自身就已经壮大起来了，魅族呢通过跟互联网巨头合作，对魅族和那个互联网巨头都有好处，因为你们知道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几乎全部尝试过做手机的软硬件，结果几乎全都失败了，对吧？几个大的互联网巨头都做过手机方面的硬件和软件的，就是同时尝试，结果全都失败了。有些厂商硬件失败了以后集中做软件操作系统，然后用一个上千人的团队推了2-3年还是失败了，这个是到处就是，其实我不点名的话你们也知道，其实几个互联网巨头都有过这个事情。所以阿里呢现在选择去跟魅族合作，是因为魅族的操作系统做的是超出阿里的就是超出阿里的水平的，所以他去跟他一个战略结盟。这件事儿从我们自身的发展上是一个好事，因为剩下的几个巨头搞不定操作系统的，他选来选去可能只有我们，这对我们不是什么坏事。
那个老师，就是前一段咱们不是有这个跟那个天猫旗舰店的，因为这个数据的一些问题，后来那个天猫也做了一些解释，然后也那个当事人做了一些这种处理，结果这个事情咱们在背后，因为我看这个事情好像咱们很少对外去说什么东西，没有怎么发生，
当然当然，
我们在跟天猫，
首先对我们来讲这是完全没有参与到跟那个数据出错的事情，我们是没有任何完全没有参与的，所以我当时发了个贴，我们说是100%的躺枪。至于天猫内部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跟他是一个合作伙伴，他就会把内部的所有事情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讲也是没有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做，所以我就敢讲这个话，我说我们是100%的躺枪，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你看天猫也没有因为说我说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站出来说，哎，你怎么没有关系，明明是咱们一起做的，没有这个东西，对吧，我们确实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天猫内部到底怎么事我们并不清楚，所以我们也是只是看他最后出的公开声明，就是这样，所以内部的情况我们确实是不清楚。
啊，
肯定是有人做了，他们也给了处罚了，对外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谁做的到底怎么样我们其实并不清楚，我们也没有兴趣。这个，
对，我想起来一个可能前一段比较热门，就是关于那个您说的那个在网上这个悬赏找这个水军，然后什么的，现在这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没有任何进展，
还没有进展，
没有任何进展。对，
就是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就是还觉得是诱惑不够，还是说他们觉得还是更？
其实我也听说了一下，就是说现在人肉水军的公司啊，并不是像我以前想的那么傻，他开个公司招很多人给他发工资，说你们给我当水军。他们通常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论坛或 QQ 群里边，就是说领着工资做水军的人肉水军，并不知道付给他钱的老板是谁，你理解我意思吧？就他是一个灰色地带，是暗箱操作的。所以呢，他去各个论坛去发招募的广告，然后建一个群组让他加入到这儿来。加入了这儿以后呢，他有一整套的方法让你给我发帖，我给你钱，然后都是我和你并没有见过，你也不知道我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就可以操办。所以从这意义上，那些人想举报也是无从举报，我们也是抓不到当事人，这也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也是可能后边还要继续面对的。但是我少说一些话，少一些仇家的话也会少一些。
那你以后选择什么样的营销方式
我们的营销方式是，就是说还是突出产品正面的东西吧。你跟人吵架其实很吃亏的，比如有的人黑我，我去跟他对峙，产生的结果是我现场把他做的所有手脚全部戳穿了，对我没有好处，因为大家不喜欢看企业负责人出来凶巴巴的跟一个年轻人这么凶狠。所以当我们去搞这个对峙啊，就是王自如嘛，你们也知道，就跟王自如对峙这件事情啊，当我们去之前这个事儿被吵起来说要对峙的时候，支持率是1:1，然后我去现场有理有据的把这事儿全部戳穿了以后，支持率是2:1，你可以想象这个数字有多糟糕。就是说我没有去做澄清的时候1:1，还是因为我去那个优酷发了一个要对峙的这个新闻，这时候是1:1。等我去现场，所有的人你看事后骂我的，就是说夸我的不说了，骂我的没有一个是在说我道理站不住脚，就是说什么风度不好，然后欺负年轻人，然后这么凶巴巴的，嘴脸难看，什么都是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是说我回来也跟所有同事去道歉认错，就是说作为企业负责人这些处理是就是说严重不得当，这是我最近经常在反省的一些事。然后公司有些同事呢还很天真，就跟我去对之前一样天真，他们就说为什么你把事情讲得那么清楚，以至于从事实和逻辑上没人挑你的错，挑不出你的错，还是支持率只有2:1。我说那你们觉得应该是多少？他们觉得至少应该是9:1才是比较正常的。就说王自如有一些铁杆粉丝，那这个支持率应该是9:1才比较正常。然后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回来想一想，想清楚了，我说那些挺王自如的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真的挺王自如，他只是讨厌我那个凶巴巴的样子，你理解我意思吧？就是说你是一个40多岁做企业的人，你去跟一个年轻人对峙，即便这个错全是年轻人的，你也可以把场面处理得没有那么凶恶，但我去那儿控制不住情绪，我就表现得很凶恶，最后道理全站在你这边也是没有用的，支持率仍然只是2:1。所以这些事情作为个人的话呢就没有任何问题，当你有一个职务身份的时候，这些全是需要重新反省。
您刚才的回答中用了好几次道歉，您这一年成长了在哪些方面？
从道歉数量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进步程度。其实我过去也是经常道歉的，我以前在网上肆无忌惮凶巴巴的时候弄错了也是一定道歉的， 但是如果你老是凶巴巴的，而且嘴上是占便宜的，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从来不会认清事实或者认清什么，这个是严重的误会。你们去我微博里搜道歉两个字的话，你可以发现我从开了新浪微博到今天一定是有错必认的，从来都是道歉。但是有人说，哎，那你以前攻击了某某手机品牌怎么不道歉，这件事就很滑稽了。我说那个手机难看，这是我纯主观的，这事儿我有什么可道歉的，我今天也觉得它难看。所以我作为企业负责人未来的选择就是，当我觉得一个手机丑得要死的时候，我选择不说谎。但我不是撒谎，我说，哎，这手机重新一看还挺好看的，我前面弄错了，对不起，这是虚伪，所以我后面会选择少说谎。
哎，那罗老师，看你们现在做的那个电梯的广告，那还不是变相在跟其他厂家在吵架吗？
什么？
你说很难找到一个如此好的国产手机，
这个来自于我们真实用户的反馈，你们也可以有兴趣搜一下。就是说很多人拿了我们手机以后，因为上面没有汉字，都写的 Smartisan 英文加一个 logo， 拿去给同事朋友看的时候，问到的最多的问题之一，能排前三位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哪个国家产的，这是哪儿的品牌。然后他们说国产货的时候，对方就说，哎，这完全不像国产货。这里边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是我们做的足够好，以至于让人觉得是一个国际一线品牌，只是没听说过。第二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这也说明了就是中国人对这个国货的不信任，这个两个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去讲这个东西的话，本身其实没有挑衅的意思。
那像魅族跟那个小米的话，他们都有一整套的一个关于粉丝的这样的一个营销的一个方案。那请问一下，关于锤子用户的话，你们是怎么一个维护？除了一个人在微博上，
我们不会维护啊，怎么会维护呢？你把产品做得好，然后这个所谓的粉丝就是这些支持者会自己涌过来。
那
你去培养他，一定是培养不出来的。
那有会不会考虑说举行类似于这种米粉节这种现象的？
肯定不会，我们不会做这些事。
嗯，
但其他企业做这些事，我们非常欣赏啊。我们不会做这些事。
为什
么？
当然虚伪了，就是其他企业做这些事，我们没有任何看法。这是诚实的回答。
我们用很多自发组织了。
对。
对，之前有
对全国各地大概有五六十个城市都有自发的买了我们锤子手机之后，他们自己就是组织起来互相交流，因为他买了产品觉得非常非常好，但是网上看到的很多负面意见，所以他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手机以澄清这个东西，这些人就会在全国各地组织，我们就帮忙就把它转发，以便他凑到更多的人去搞这个活动。这个我们对这些用户是由衷感激的，但是为了保持这些活动的纯粹性，我们始终都没有参与过。后续的话，我们有可能会给他们提供一些物料，比如说他们再有这样组织活动的话，我们给他一些宣传品，或者是送一些那个 T 恤衫作为纪念，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直接官方组织过任何一次这个东西。对，当然这个在网上也被很多人说是我们有意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产品是设计驱动的，用户体验驱动的，然后在设计的软件和硬件的设计上也非常注意设计的美感，这个导致的是我们的受众人群里边就是从事艺术活动的特别多，设计师摄影师什么的。虽然我们摄影的品质是肯定不能跟 iPhone 比的，但是很多摄影师也买了我们的手机并且非常喜欢，在相对文艺的群体里这个受众比较多。那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群体通常是会比较会拍照片的，所以他们拍了大量的非常非常精美的开箱照。到现在为止我们收集整理，我11月18号的演讲上会把我们收集的素材做一个汇总，在现场演示给大家看。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拍箱照已经到了有近60%左右都是到了出版级的那个水准，就是那个摄影拍的实在太漂亮了。但这个也导致了一些误会，有人认为我们花钱雇了几百个摄影师，然后请这几百个摄影师拍出各种各样的风格和漂亮的这些精美图片在传播，其实都是自发的。所以这跟我们之前想象我们针对的目标人群也是高度吻合的。
你对 T1 就是上市之前的预期和现在的预期有变化吗？销量
当然有变化，刚才反复讲过了，拖了4个月以后你这个关注度下降，导致我们它是这样的，当你开一个发布会的时候是关注度最高的， 推出一个产品，如果产品自身本身足够好的话，第一批拿到的用户就会夸，夸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好的连锁反应，一波一波扩散出去，直到它衰竭，那在整个周期里就会出非常多的货。但是我们在订单非常好的情况下用了4个月解决人为的使这件事儿，或者说因为我们的无能没有解决好生产问题，使得4个月的时间里它都冷却下来了。所以你刚才问说我们跟原来的预期有什么，这预期和现在的差异是非常重的。
能讲这个数字吗？
刚才已经数过了，不好意思。
那 T2 什么时候上市？
T2 的话肯定是明年上市，但明年具体什么时间现在也不好定。
现在已经在研发了吗？
当然一直在研发。T2 的大多数方案已经接近就是收尾工作了，对，但量产肯定是明年。
那个网上有人说，就是说这次降价可能跟锤子可能近期需要融资有关系。然后他说因为一个一款产品就是 T2 还没有发布，然后 T1 就降价了，是不是在赢得那个市场的关注度，然后为
我们的融资其实还没有正式启动，要到年底前后才正式启动，现在还没有正式启动。
罗老师不好意思，我那个接到通知特别晚，是刚赶过来，我是腾讯科技梁晨，我想问两个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是您之前对外曾经说过，就是说买不起锤子的人可能我们就不是他们的主要对象，但这回降价是不是出于什么考虑，跟这话是不是有矛盾？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从网上到现在的舆论来看呢，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开了体验中心之后，我们在联想桥那个店里跟苏宁合作开了一个第一个体验中心，开完体验中心之后，看过真机摸过真机的，包括跟同事朋友摸过真机的人，反应就是非常我们喜欢我们的操作系统，但觉得硬件有点贵，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就是叫什么，我们采集到的舆论那个反馈里边，这个是非常多的一个比例，这是一个原因我们降价。然后另外一个，刚才你没有到，我给他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我们生产商因为我们搞不定供应链的一些东西，所以使得我们拖了足足4个月，而数码新品发布的时候通常关注期热度只能维持2-3个月，所以我们在它完全冷却下来以后，你这个换了你是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不是你想不想降价的问题，是你必须降价。
那我这么理解，
还有一个就是3G到4G的转换过程中，现在双11的时候，所有手机厂商都要把3G的尾那个剩下的库存清光。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愿意跟他们凑热闹，所以提前把它清光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安排。
就按理说，你想问，就是说，我们会不会也是在清理我们的 T1？ 因为我看到 T2 也有一些消息露出来了，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现在希望赶紧
？T2 有消息露出来了，
就是在您的那个 QA 上不是也提到了一个 T2 的事情嘛？
对。
所以我想说，您现在的举动是不是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的 T2 马上就会上市，或者说马上就会公布？是，只不过现在清理的一个过程。
对 ，T2 不会马上上市 ，T2 至少我不知道，可能差不多半年吧。现在开始我们研发是已经差不多了，但刚才也是你没有到，我跟他们讲过，就是我们 T2 上市前跟 T1 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我们会准备足够的现金，然后把这个产品做到至少5-10万部的囤货之后才开发布会，这样的话就是说把生产上可能碰到的问题在发布之前提前解决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早期的订户如果10万人比如说在1-2周之内全部拿到了手机，对产品的品牌传播是有巨大好处的。如果他是00岁虽然4个月拿到这10万部手机，可能产生的坏处就是在网上的讨论始终形不成一个引爆的一个热点现象。
不好意思，追问一句，就是说，让我们现在就是说，包括提优，您也投入了很多，您去工厂去监工，包括后续我们这回提出了一个补偿，那这份成本我们怎么去担负？请把它平复。
亏损吗？
亏，只能认亏损。
当然。
亏损额度有多大？
啊？
亏损有多大？
这个额度不会讲。
是不是您现在的融资额能够覆盖得了的？
什么？
就是您之前不是有一笔融资吗？
当然，要不然你就倒闭了。
能占多少？
不是，我说数字是不能讲的，但你说能不能覆盖是肯定能覆盖的，要不然就倒闭了。
也就是说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现金还会有富裕，有多余的现金去开 T2 的生产，是吧？
当然。
如果记者朋友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今天要到这儿，之后我们还可以
其他的问题做好这个。
对，你们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就邮件发过来，我们可以补充回答。
嗯，
然后我希望那种我在组建立在那，因为每次就是那个这几个月，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被黑的时候，负面新闻特别多。其实好多那个我不管网站啊媒体也好，就是你要看正文的话，其实基本上大部分是客观公正的，但是那个标题起的耸人听闻，可能为了就抓眼球啊、点击率啊什么的，所以经常就是我们看到会把就是罗老师或者我们这边官方出来的某就是说某一句话断章取义的，然后给，然后我特别希望。
但这个没有必要说吧，因为编辑记者都有他的业绩考核，所以他起一个标题党的话，对这个是有好处。这个你不要讲。
但是我就希望不要误导，就是不要那个可以耸人听闻，但不希望有这种信息方面的误导。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角度。那我也请求大家可以耸人听闻，但是尽量不要误导，就拜托了，谢谢大家。之前我们确实怎么讲，就是说，特别是初期我在工厂盯那个一个半月生产，就我在亦庄富士康一个半月没有回家盯生产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很多以讹传讹的这个负面新闻的。那这个转发的过程中，我就注意到，就是说相对靠谱一些的媒体转的时候，它里边的内容是就是修正的没有那么荒唐的，但标题还是挺吓人的。所以这个还请求大家，就是说，从你们工作需求上，这个耸人听闻标题党都可以，但是就尽量不要误导。谢谢大家，好吧？
拜。